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南方城市卡拉奇的警方表示，一名著名的穆斯林领袖在一宗疑似教派袭击中被射杀。穆拉纳·阿迪尔汗星期六晚间参加一次公众活动之后返回的时候，在一些枪手从电单车上向他的汽车开枪。枪击事件发生在卡拉奇的一个市场地区。阿迪尔汗是逊尼派一位著名学者，他在卡拉奇主持掌管一间伊斯兰教神学院。卡拉奇有1500万人口，多年来卡拉奇经常发生政治教派以及激进分子暴力事件，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但巴基斯坦官员说，多年的保安行动改善了这个海滨城市的形势，尽管那里仍然有一些孤立的袭击事件发生。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对星期六发生的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称印度在试图煽动巴基斯坦的教派冲突。白俄罗斯威权的总统星期六探望在狱中的反对派活动人士，并同他们进行交谈。那些人士是因对他重新当选不服而被监禁的。卢卡申科总统的重新当选被普遍认为是操控选举的结果，并引发延续两个多月的抗议。卢卡申科总统在明斯克监狱和他的政敌进行了4个多钟头的交谈。该监狱属于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依然沿用着苏联时代的名称克格勃。卢卡申科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目的是要听取所有人的意见。在狱中参加与卢卡申科交谈的11名被监禁的人当中，有好几个人是反对派协调委员会成员。今日星期日是国际女童日。今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下滑，为女童带来更多的挑战。2011年为提倡女童权利而设立国际女童日的联合国表示，很多国家的女童原先就面临的困难随着疫情问题而加剧。这些问题涵盖教育、未成年人婚姻、家庭暴力和经济机会等领域。联合国为了纪念这个节日而设立一个网站，说到了明年估计有4亿3500万妇女和女童每日收入不到$9，其中有4700万人是被疫情推入贫困状态。联合国表示，疫情危机导致的经济繁荣和教育的丧失亦都跟随着暴力水平上升。即使是在疫情大流行之前，全世界已经有1/3的妇女经历过肢体和性暴力。新出的数据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针对女童和妇女的暴力事件，尤其是家庭暴力事件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支持者发表讲话，有评论说这个是他星期一出院之后首次公开露面。特朗普总统星期六10月10号在白宫的露台上向在南草坪参加为了法律与秩序而和平抗议活动的几百名支持者发表了18分钟的讲话。他走出露台时戴着口罩，并在讲话时掉了口罩，引发了支持者的热情回应。特朗普说，我感觉很好，他对支持者在他生病期间向他表示的良好祝福和进行的祈祷表示感谢。特朗普在讲话中对美国的执法行动和执法人员表示支持。他说，我们必须永远亦都不会允许暴民统治。特朗普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向我们伟大国家各地的警察发出一个联合的信息，亦即美国人，我是说每一个美国人，每个种族和肤色，我们都爱你们，每一个种族、肤色和信仰，我们支持你们，尊敬你们，这个是一个危险的职业，他们一直都在你做得异常出色。我希望代表今日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向他们表示感谢，因为这个是我们十分安全的原因。北韩在阅兵仪式上展示了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有评论认为，这种导弹一旦部署，将会是世界上一种最大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北韩星期六10月10号在天光之前举行了庆祝北韩劳动党成立75周年的阅兵仪式，首次推出过去从未对外展示过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亦都是北韩2年来首次对外展示远程武器。分析人士说，这种需要用 11架车族的车辆去运载的导弹一旦部署，将会是世界上一种最大型的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副总统候选人激辩中国政策，北京短暂剪断了电视直播信号。备受关注的美国总统大选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在上个礼拜三10月7号晚间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两位候选人就内政外交多个议题展开辩论，如何定位与中国的关系亦都是议题之一。一些在北京收看卫星电视直播的外国传媒记者在社交媒体上说，在辩论涉及到中国的议题时，北京短暂剪断了直播的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三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进入中场之后，辩论主持人苏珊·佩奇提到有关中国的问题。他说美国的对外关系当中并没有哪一个比和中国的关系来得更加复杂和产生更重大的影响，例如中国是美国的农产品的巨大市场，亦是应对气候问题和北韩问题的潜在合作伙伴。他提到特朗普总统在当日在一个视频当中再次就新冠病毒指责中国，指中国要为此付出代价。主持人问两位候选人怎么去描述和中国的关系，究竟中国是竞争者、对手还是敌人。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亦即是现任副总统彭斯重申了特朗普总统过去几个月以来对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问题上的批评，并且表示会就新冠病毒向中国追责。彭斯说总统好早就采取措施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美国，而拜登就反对这样做。彭斯说首先中国应该要对冠状病毒负责，特朗普总统对此非常不高兴。特朗普总统今日再次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对美国人坦诚，他们直到今年2月中旬才给美国人员进入中国获得有关冠状病毒的信息。好彩特朗普总统在本届行政部门执政之初就站出来应对中国。中国占美国便宜占了几十年，而之前拜登一直是为中国摇旗立盼。他又说特朗普总统在1月底前作出暂停所有来自中国旅客决定，美国人民有权知道。而拜登反对特朗普总统暂停所有来自中国旅客决定，他说这个是可笑的。彭斯提到要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但要公平竞争。他说美国希望改善关系，美国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会就中国在冠状病毒问题上对美国人作出的要向他们问责。而民主党的副总统提名人现任国会参议员何锦丽反驳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怎样定位和中国的关系，但指责特朗普政府对华策略失败，导致几十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又说美国遭受贸易战负面影响，并且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何锦丽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视角和方式导致美国人丧生、失业，导致美国失去地位。特朗普总统有一个古怪的执政概念，就是要摆脱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取得的任何成就，例如他们在白宫内设立了一个监测大流行病的办公室，而特朗普就将这个办公室撤销。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派遣了一个疾病专家团队到中国监测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是特朗普政府就将他们撤回。现在看到20万美国人失去了生命。何锦丽又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导致美国失去超过30万个就业职位，导致制造业衰退，因为他们失败的贸易战，美国消费者商品上要多支付几千美元。何锦丽亦提到美国的国际地位时说，颇有声誉的皮尤研究所的分析显示，美国之前盟国的领导人现在决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比美国总统和三军统帅特朗普有更高的评价和更多的尊重。这个是美国今日所处的位置，都是由于这一届行政当局的领导失败所致。彭斯对何锦丽所称的对华贸易战失败提出了反驳。彭斯说拜登从来都没有打过贸易战。他说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共产中国的啦啦队，而特朗普总统通过放松监管、增加关税，为美国的就业和工人阶层而战。彭斯说拜登想要返回到对中国的经济投降，再令到无数个工作机会再次流向中国。彭斯和何锦丽在中国议题上都展现出强硬的立场，不过对于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对手或敌人这个问题，彭斯和何锦丽都没有作出直接的回应。 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凯培话，佢对两位候选人都冇直接回答呢个问题感到意外。咁佢话政客可能唔愿意将一个复杂嘅关系用过于简单嘅方式去描述，因为呢个对佢哋以后政策嘅制定都会有好大嘅影响。拜登竞选团队仲未有直接去定义过同中国嘅关系，所以佢哋都回避可以理解嘅。咁但系特朗普政府以前发表个讲话，已经将中国定义为对手。咁佢唔知道彭斯点解喺今日唔愿意去直接回答呢个问题。咁曾经担任过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嘅助手，目前系担任美国艾奥瓦州共和党团主席嘅叶望辉就认为，两位候选人传达出嘅信息已经好明确。叶望辉对美国之音话：，贺锦丽无法回答呢个问题，因为拜登系建制派对华政策嘅典型代表。彭斯是善明了特朗普总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位站出来对抗那些有利于中共的不公平政策的总统。叶望辉认为彭斯非常有效地解释了中国是除了俄罗斯之外美国现今最主要的对外政策挑战。但是何锦丽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和拜登将会恢复过去50年来对中国的衰政政策。在辩论过程当中，在北京收看卫星电视直播的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华记者纳丹·凡德克利普在发推文说，在提到中国议题的时候，北京短暂切断了直播的信号。他在推特上说，中国对彭斯有关中国的评论进行审查。何锦丽开始讲话之后，信号就回来。叶望辉说，北京显然是青睐拜登担任总统，而不是特朗普和彭斯再任职四年。彭斯和何锦丽之间唯一的这场辩论对双方的竞选团队都是利害有关。鉴于特朗普已经74岁，没多久之前又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拜登更加是77岁，这场辩论显得更为重要。究竟彭斯和何锦丽之间哪个赢得这个辩论呢？在美国的世界日报总编魏碧洲认为彭斯完胜，他说以中国议题为例，双方回答都不全面，但是彭斯提到了要同中国进行和平公平的竞争，而何锦丽就完全没有触及到实质的问题。魏碧洲说，就彭斯来讲，他实际上是答了一些东西，而何锦丽完全就是避重就轻。何锦丽对于中美之间目前为止的这个问题和问题本身的性质，他基本上都没有进入任何的状况。魏碧洲认为彭斯在新冠等等其他议题上都好好地维护了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彭斯的表现对民调落后的特朗普竞选团队来讲是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而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凯培认为双方的表现旗鼓相当，都将各自的长处在辩论当中展现出来。彭斯沉稳应对，而何锦丽就执着任何的机会去展开进攻。他说在竞选当中不相上下是对特朗普团队不利的消息，这个就代表着失去了返回一局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美国和台湾协作发展彼此军方能够使用的防卫能力，对于抗衡中国以技术压制其对手的做法有极大的用处。美国和台湾不单止可以共同研究设计发展和生产与台湾防卫相关的军事能力，双方还可以更进一步发展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为期两日通过视讯方式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已经结束。主办这次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在会后对媒体发布了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会长莫健闭门会议的讲话内容。海大卫说，美台共同发展彼此军方在平时或者冲突的时候使用的防卫能力，对于抗衡中国寻求以技术压制他对手有极大的用处。而且重要的就是不单只是美台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双方的国防产业亦都要准备好支持这种潜在形式的合作。他又说，台湾除了和政府有关的大型国防企业之外，还有很多提供组件的中小型公司。他鼓励美国的国防产业持续讨论如何和台湾的研发、技术专业以及商业网络合作，指引双方如何支持台湾取得重要自卫能力的方式。海大卫指出， 雖然很多支持美國人工智能 5G 網絡和軍隊的半導體的芯片是在美國設計，但是大約有 47% 美國設計的芯片是台灣製造。台積電宣布將在亞利桑那州設立晶圓廠是一個改變賽局的發展，不單止是對美國的半導體的產業，對美國的國家安全亦都是這樣。另外海達美亦都說，國防部認為美台可以進一步思考國防能力和技術供應鏈的合作，尤其在台灣的台積電公司將會在美國生產5納米芯片，台積電的投資將會創造就業，促進高技術的產業的聚落，支持美台在未來技術上面的領先的地位。重要的就是台灣領先半導體公司在美國的足跡，提供他們產業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合作的機會，確保芯片好像他們的部隊一樣能夠在各種潛在威脅之下得到保護。海大衛亦都在演講之中提到，從南中國海、東中國海到印度邊境等，中國共產黨在地區日益增加使用的霸凌和脅迫手段，已經對整個印太地區畫下了一道長而黑暗的陰影，但是台灣就是地區以及全世界一個閃亮的民主典範。他又說，即使地區和全世界在新冠疫情之中持續從台灣的經驗和專業獲益，但是中國共產黨就以外交孤立、軍事威脅行動、網絡攻擊、經濟壓力以及其他形式的影響力活動對台灣施壓，各種軍艦、戰機、導彈和網絡信息戰等的軍事能力的發展，已經使到今日的解放軍更為任務專注、資源豐富，它快速發展已經給台灣帶來直接軍事壓力。解放軍同時亦都通過使用其他的能力尋求威脅、拖延或者阻留第三方在危機的時候的有效介入。他又說，解放軍的行動測試台灣的能力以及應對脅迫的準備，事實上他們在這裡測試台灣社會的韌性，這些行動亦都是對國際社會、對自由開放印太地區承諾的決心。他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威脅亦都是對印太地區更廣泛的安全挑戰的一部分，解放軍進入台灣的水域和空域破壞穩定，增加誤判的可能性，亦都為地區繁榮安全帶來風險。但是他要表明的就是，雖然解放軍的行動是真實的亦都是危險的，但是解放軍並非打不敗的。海大衛又說，台灣可以通過聰明的投資對北京發出清楚的信號，說台灣的社會以及他武裝部隊絕對有決心捍衛台灣，蔡英文政府增加國防預算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去走，但台灣還必須在自主發展、對外採購以及維持現有系統上面尋求平衡，才能夠支持有效感以及經常性的軍事威脅。他亦都表示，美國持續鼓勵台灣尋求多領域威脅的能力，投資在大量的小能力，例如高移動性的海岸防衛、巡弋導彈以及短程防空能力、防禦性水雷、小型快速攻擊艇等，這些能力存活性高，亦都適合台灣的地理環境。更重要的就是他們的目標是令到台灣武裝部隊準備好應對一場他們不能夠輸的戰役。美國在台協會莫健在星期一的開幕儀式之中發表講話，他說，自從去年同一時期舉行的會議之後，發生了很多事，包括台灣的總統的選舉、美國政府通報國會大約$8 億的對台軍售，以及新冠疫情的肆虐等。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野心對美國以及他的盟友的夥伴，尤其是台灣的威脅亦都日益清楚。他表示，中國在這段時間加倍對台灣的霸凌和好戰的作為，包括在台灣周邊軍演、網絡攻擊和具有敵意的言論等，而且在新冠疫情之中還阻撓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公共衛生作出貢獻。更重要的是，習近平本人堅持台灣必須加快在一國兩制的模式之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但是這方程式幾乎被所有的台灣人拒絕，理由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實施那個方程式的行動已經清楚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尋求的不單止是與台灣統一，更要破壞台灣的民主。41年前的台灣關係法已經強調，美國視台灣安全為更廣大的印太地區的安全的中心，一 因此穩定的兩岸關係對於維持地區穩定至為必要，那個立場並沒有改變。莫建元引國務院亞太助興史達偉在參議院外委會聽證會上面關於美台關係並非美中關係的附屬，以及美國對台灣關係法以及六項保證的承諾，有如美國對一中政策的承諾一樣堅定，兩岸分歧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等的講法表示，近來美國在很多公開演講和政治之中都強調北京日益增加的威脅需要美台更緊密的合作，以維持台灣的安全和地方的穩定。他亦都提到美國解密六項保證以及對台軍售電報的用意，重申美國對台和兩岸的政策有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動以及那些行動有多大的程度反映出他的和平的意圖，將不可避免地驅動美國的政策。莫建說美國歡迎蔡英文政府大幅提高國防預算的決定，蔡總統決心盡可能加大台灣的威脅的能力，反映出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增加的威脅的理解。而對於台灣強調自主建造防衛能力，莫建說美國對此表示歡迎，但是台灣必須做到自己應做的部分，在武器以及維修方面做明智的投資，勤奮的訓練發展教條，並做必要的改革，台灣必須今日就準備好。他又說新的戰車、飛機和導彈可以改善台灣目前的軍事能力，但是最終台灣人民抵禦侵犯、捍衛家園和他們生活方式的意志和能力，將提供最可能的有效的威脅。最後莫建總結說，在這個高度不確定的時刻，台灣可以有信心美國依然順手對實現台灣關係法在文字和精神上的承諾，不單只是商務、文化以及其他的關係，同時都包括安全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接受日本傳媒訪問時指出，只要能緩和區域緊張，美國會想方設法向台灣提供防衛。對此，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表示，台灣的安全得靠自己並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嚟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與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外長舉行四方會談之際，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被問及如果中國攻打台灣，美國是否提供防衛，他表示只能緩和區域的緊張，美國會想方設法的去做。對此，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媒體詢問表示，台灣的安全主要還是要靠自己，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他說，
我們的國家國防安全要建立在自己的實力上面，所以我們在這一塊我們會強化我們的防衛作戰的能力，以及展现我们自我防卫的决心。
严德发说，我们的国防安全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上面，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会强化防卫作战的能力，以及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他还说，毕竟自助才会人助，此外只要有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会和理念相近国家一起合作。美国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军购来源。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包括水雷、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等武器，使台湾可以好似刺猬般的难以攻打。台湾著名军事专家、前国民党立委林毓芳表示，这些先进的武器系统将大为提升台湾的防卫作战能力。台湾自由时报报道，中共军机从九月中至今持续袭扰台湾空域，台灣軍機星期三清晨在西南空域進行廣播驅離時，共機罕見回應稱台灣地區請不要干擾我進行例行訓練。同一時間，空域外有三架美國空軍 KS-135 加油機正由南中國海經巴士海峽返回沖繩加首立基地。嚴德發部長就此指出，希望對岸能節制軍機在台灣西南空域的襲擾及侵入，雙方共同維護台海的和平與安全，不要改變現狀、破壞現狀。而 严德发部长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时仲谈到，今年到目前为止有217架次共机侵扰台湾空域，而台湾空军亦出动了2972架次战机进行监察拦截，耗费成本大约新台币255亿元，约60亿元人民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国民党立委陈以信表示，台海危机一旦爆发，时间将非常紧迫，美军是否能及时的迟缓，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说，
所以说对于台湾安全的保障，我们的确不能够这个完全依赖其他人的协助，我们也必须要能够自立自强。
陈以信说，所以对台湾安全的保障，我们的确不能够完全依赖其他人的协助，必须自立自强。他还指出，台美关系目前的进展虽然对台湾的国防信心及能量有正面帮助，但是这个不是100%的保证，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政策上要备战，使两岸关系重回和平稳定的局面，这个才是国家安全最大的保证。台湾海军司令部日前宣布，将于本月在西南外海密集实施空层空域的专案操演。对此，另外一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表示，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台湾军方的相关操演是守护领空领土的必要防备。事实上，共机挑衅的不只是台湾，还包括日本及越南等国。赵天麟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区域内的麻烦制造者，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中国善尽大国责任，防止穷兵黩武的行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荣泰台北报道。
为期两日通过视像会议方式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已经结束。主办这次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玉伯说，据他所知，一批对台军售项目正在做正式通报国会前最后的幕僚操作。尽管之前已经有传媒报道说这项项目包括水雷和无人机等，不过他对此未有评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在10月6日星期二在会议结束之后的网络记者会上面表示，虽然今年的会议改采用视讯方式进行，但是与会人士和讨论都非常之踊跃热烈。今年在会中发表讲话的包括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美国在台协会会长莫健、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上将以及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等。美国之音在记者会当中问韩瑜伯，台湾方面是否在会中提出所需武器清单，以及是否预期近期内美国会通报国会一批此前路透社曾经报道过的包括水雷和无人机等在内的对台军售案。韩瑜伯说，他希望这个会议好像以往一样是一个迫使行动发生的活动，例如在2008年的时候，小布殊政府就曾经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之后宣布一批已经冻结多时的军售。不过过去美国冻结军售的情形已经有所改变，过去3年来美国对台军售的过程已经常态化，他并不认为短期内有为此会议准备的清单。韩瑜伯亦都解释说，通常美国对台军售无论是政府对政府或者直接双手，它的过程大概需要1年到1年半，所以如果是最近要通报国会的军售案，大概去年底或者今年年初就要提出，在国务院军政局的跨部会审批之后再对国会作预先通知，接着送到国防安全合作处正式发布新闻。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好像路透社报道所称已经准备通报国会一批包括水雷以及无人机在内的军售案，韩瑜伯答复说，他的理解是的确有多个项目正在处理当中，在某一个时间点他们将会需要通报国会，如同路透社以及他认为华尔街日报亦都报道过的 有多項對國會的通報正處於等待的性質，那些亦都是他的理解，就是有很多項目已經準備好要通報，目前正是進行正式宣布前最後的幕僚的作業。對於那些項目包括什麼東西，他並沒有評論，不過他看過一些公開的報導，就好像大家提到的水雷和無人機，他當然知道有些報導說的是 MQ9 死神無人機。而在台灣方面，國民黨在第一天的會議結束之後，亦都在他的面書官網上面貼出江啟臣星期一在會中講話的視頻，並且稱江啟臣是首位獲邀在該會議發表主題演講的國民黨主席，付諸實際行動強化台美關係。江啟臣去年曾經以立法委員身份出席這個會議。江啟臣呼籲美方擴大和台灣的情報合作，持續對台軍售，並且放寬對高階以及文職將領互訪交流的限制。他說國民黨始終反對中共對台具有威脅的軍事行動，這種行為增加兩岸意外衝突的風險，更破壞亞太或者印太地區的穩定和平，完全沒有必要。他又呼籲北京當局不要用武力處理對台事務，正是自從1912年便存在的中華民國。他說身為國民黨主席，他認為除了應該設法改善兩岸的政治關係，亦都必須令到北京在軍事上無法樂觀。因此江啟臣說，建構台灣堅實的國防戰力可以令到北京暫動武前衡量後果，不致興起戰端。此外他亦都呼籲民進黨政府遵守憲法，並且設法找回兩岸對話的政治基礎，避免兩岸陷入惡性衝突的螺旋。江啟臣又說，他希望關於美國目前將台灣作為印太區域的棋子，或者是與北京當局談判的共幹點，這種說法不是真的，因為在台海安全上面，美台應該是合作的夥伴關係。他希望美國除了依據台灣關係法繼續提高台灣需要的武器之外，更應該透過外交的渠道溝通，設法降低北京當局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的動機，因為這些亦都有益於亞太或者印太地區的穩定和發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感染新冠病毒的特朗普總統星期二10月6日持續好轉，表示自己並沒有感到任何症狀。在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新冠病毒治療的特朗普總統星期一晚間出院並返回白宮。過去幾個月以來，特朗普一直都指責中國將新冠病毒散播到美國和全世界其他地方，奪去幾十萬人的生命。特朗普感染他所痛斥的中國病毒之後，他領導的這場抗疫又多了幾分個人色彩，他是否會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姿態呢？下面請看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引述美國時事評論人士張家敦說，如果他是特朗普總統的話，感染經歷肯定會令他對中國更加怒火。張家敦說，他希望這個會令到總統確信需要針對中國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令到中國付出代價。張家敦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對美國發動攻擊，將近21萬美國人因此喪生，必須要做一些事情，這些事必須要比任何人想得都要堅決，因為美國不能夠令到中國認為他們可以從師顧忌。新冠病毒不會是來自中國的最後一個病原體，美國不能夠讓中國領導人認為他們可以再次將病毒傳播，奪走幾十萬美國人的生命，所以需要令到中國為他們所做的事情付出嚴厲代價。特朗普星期一晚返回白宮之後，在推特上發布視頻說，這段經歷令他對新冠病毒有更多的認識，並且可以告訴大眾知道美國會打敗這個來自中國的病毒。特朗普還在推特上引述了紐約郵報的記者說，指他戰勝了中國病毒。特朗普總統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星期二在他推特上直接用中共病毒去指責新冠病毒。朱利安尼說，中國共產黨病毒等於新冠病毒。在日本訪問緊並且出席四方會談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借美日澳印四國外長會議的場合，再次批評中國共產黨政府以及他們對新冠疫情的處理。 冯佩奥话：，而家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嘅是，我哋需要互相合作，去确保我哋嘅人民同伙伴免受中共剥削、腐败同威逼嘅影响。佢又指责新冠危机系由于中共嘅掩盖行为而变得更差。冯佩奥嘅亚洲之行原本计划仲要访问蒙古同南韩，但系因为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入院留医，而只系保留咗日本嘅行程。冯佩奥出发之前曾经对记者话，总统特别对佢呢一次日本之行作出咗一啲最新嘅指示，佢期待执行呢啲指示。而同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上将布雷特吉罗尔星期一喺世界卫生组织嘅执行委员会嘅演说当中，不点名地批评中国未能够提供有关新冠疫情嘅准确、完整同及时嘅信息。他又呼吁就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提议的世卫组织改革方案采取行动，并且同欧盟以及澳洲一起呼吁发起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国际使团前往中国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而美国兰德公司的国际防务及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就认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会使到特朗普总统的对华立场更为强硬，但不是太过可能会因此在大选之前在政策方面作出重大调整。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说，一旦特朗普总统康复，他预计特朗普将会加大指责中国散播新冠病毒，将以此是作为转移公众质疑他处理疫情方式注意力的一部分。何天禄又话，对于新冠病毒的风险，而家已经有好大的了解。咁特朗普感染更多是由于他手下幕僚的决定，而不是因为中国最近做的任何事。咁特朗普总统仍然将会聚焦于赢得总统大选，所以他认为在大选之前，特朗普不会对中国采取任何新的重要行动。特朗普在星期二他的推特上说，他期待在10月15号晚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美国副总统拜登之间的第二场总统竞选辩论。而特朗普一日之前说，他很快就会重新投入选举的活动。何天禄就认为，如果特朗普总统赢得连任的话，美国政府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包括重新开始解决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加大对中国再获取美国技术的打压力度，并且对中国的虚假消息行动和所谓的战狼外交采取新的措施。张家敦认为，特朗普总统感染新冠病毒的经历肯定会对他有个人的影响，但他认为总统的政策决定将会是根据情势作出，而不是被情绪左右。张家敦说，特朗普已经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他不认为特朗普的个人观点或者个人情绪是会对此有所影响。张家敦说，无论是否感染新冠病毒，特朗普都会坚持采取这些立场。自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在经贸、人权、外交、科技和军事等几乎各个方面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美中关系近日因为新冠疫情、香港、南中国海等的议题的关系而持续紧张。在特朗普确诊新冠病毒的消息宣布之后，部分观察人士就担心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会借这个时间是乘虚而入。拜登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曾经在克林顿和乔治布殊政府出任美国驻外大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在他的推特上说，在总统患病、大选情热分裂之际，我们不应该低估中国对台湾加大施压或者俄罗斯企图在东欧乘机行动的可能性。而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向他们发出信号，表示我们正在关注并且保持充分应对能力。张家敦和何天禄都认为中国不是那么可能会作出挑衅性行动。何天禄说，对于中国来讲，避免挑衅，期望和连任成功的特朗普或者新当选的拜登改善美中关系，是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10月6号在亚洲领导人的一次高级论坛上谴责中国的利用、腐化和胁迫。华盛顿希望这个论坛将抗衡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东京举行四方会谈，目前地区各方正是对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缺乏透明度以及对近邻越发强势的问题上面越来越感到不满。蓬佩奥在四方会谈开始之际说，作为四方合作伙伴国，如今比以往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要合作保护他们的人民和合作伙伴不受到中共的利用、腐化和胁迫。 防布奥因为特朗普总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缩短了这次访问的行程，他带着巨大的以美国国旗为主题的口罩，和其他四方领导人行顶权礼，并且在四方会谈全会开始之前和他们单独会晤。星期二较早时，蓬佩奥在和日本新闻媒体讲话的时候，以不同寻常的直率言辞形容四方会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怀疑这个机制是压制中国崛起的一个大联盟的开端。蓬佩奥对日经亚洲评论说，这个地区组织是一个架构，有可能应对中国共产党给了大家所有人构成的挑战。蓬佩奥对日经亚洲评论说，他们一旦将他们所做的机构化，他们四方一起，他们可以开始建造一个真正的安全框架。他又说，其他国家在适当的时刻也都可以成为这个架构的一部分。美国多年以来一直试图说服亚洲盟国和合作伙伴以更坚定和更集体性的方式抗衡中国。华盛顿认为，北京对地区稳定的威胁日益增长，由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美国的这些努力遭遇到阻碍。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都和中国保持着至关重要的经济关系，三国经常淡化那种四方会谈机制意在压制北京的想法，而是将重点聚焦在其他积极的方面。中国阻力之后，四方会谈几年之后渐渐烟消云散。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特朗普政府帮助在2017年重振四方会谈。从那个时候起，会谈被升级为部长级的讨论。分析人士说，这些是所有四方都希望向前推进这个对话的迹象。这次四方会谈正值该地区和中国关系紧张之际，这些还不只是因为源于中国的新冠病毒的疫情，还有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纠纷问题上面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做法的持续的关注。最近中国在和印度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冲突，有至少20名印度军人丧生，中国军人伤亡数字不详。因此新德里智库马洛哈尔巴里卡国防研究与分析所东亚事务研究专家贾格纳潘达说，即使是印度向来并不情愿坚定对抗中国的四方会谈成员，如今亦都在度重新考虑他的立场。他说，印度遵循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他之前从来亦都不希望四方会谈成为一个军事或者海事的中心机构，但是同中国有了这样的边界的问题，印度目前绝对是在做改变游戏的计划。潘达对美国之音这样说，印度将会更急于将四方会谈朝前推进为一种更为正式更为机构化的程序。澳大利亚亦都同中国陷入了重大的纠纷，在澳大利亚政府呼吁独立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之后，中国对牛肉以及葡萄酒等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实施了限制，澳大利亚还指称中国越来越干涉澳大利亚的国内政治。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安德鲁·奥尼尔说，从澳大利亚的视角来看，他认为决策者如今有更多的愿望要抗拒中国，这些主要是由于那种中国通过间谍活动越来越咄咄逼人地将目标对准了澳大利亚的感觉。奥尼认为，在四国当中，日本目前和中国的关系最好，这些对东京来说是一种新的变化。东京长期以来都在为高调地支持四方安全会谈。日本新首相菅义伟预计一开始将会对中国采取更为谨慎的做法，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和印度以及澳大利亚这样的民主国家组成准联盟，能够令到日本更为安全地抗拒北京。美国官员最近表示有意扩大这个组织的范围和成员，有些人甚至设想最终会产生亚洲北约，但是很多人对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北约式的军事联盟在可见的将来是否会脱颖而出抱着怀疑的态度。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首席外交官史达伟在蓬佩奥出访之前说，四方会谈成员国的驱动力是共同利益，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但是他坚称四方会谈的伙伴国将会对中国霸凌近邻的做法挺身而出。分析人士说，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美日印澳都視中國為威脅，但是在具體如何應對的問題上面，四個國家的看法並不一致。新德里分析人士潘達承認，中國因素毫無疑問將多數四方會談成員團結在一起，但是同樣的是，他亦都在度多數四方會談成員國當中造成分歧。他說在同中國打交道的問題上面，四方會談各國絕對沒有共同的協議，四方會談再加上別國的國家就不要想了。由於彼此不同的經濟利益結成的複雜的關係網，他方利益的事情是一個好的想法。他又說如果結盟架構是這樣的話，他們當然會很認真地去想一想這些是否會符合韓國的安全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 USCIS 簡稱美國移民局日前發布政策指南，明令禁止受理共產黨員或其他極權主義政黨黨員及與之相關成員的移民申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該政策指南表示，具有共產黨或任何其他極權主義政黨的黨員與申請自然歸化效忠美國的忠誠宣誓不符等矛盾。分析認為，新的政策指南將目標直指中共，可能是落實特朗普政府將中共與中國人民區分開來策略所採取的一項具體措施。如何解讀美國政府的這項新的政策措施？新政策落實之後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它能否起到分化中共與中國人民的效果？明尼蘇達州執業律師周東發表示，美國移民局發表的最新政策指南並不代表美國移民法律的修改，相關法律自1952年起就一直存在，而新政策指南只是要求移民官員在處理有關移民申請時更嚴格的執行法律。周東發說，從整個移民法來講，它是沒有變的，它一直都是，你是共產黨，你485表格上必須要講。那為什麼現在要出這個政策，影響在哪裡呢？現在這個政策就是說，切實落實了這個政策，它並不是說本來沒有法，現在有法，就是怎樣對待法，現在移民官員有很明確的步驟。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表示，美國政府收緊相關政策，主要是應對近年來中共對美國構成的越來越嚴重的威脅，從國家安全到知識產權竊取到大外宣，這樣的政策對分化中共與中國人民會起到一定效果。楊建利說，這樣的訊息反映到中國去的話，就會使得一些年輕人，他本來是想來美國留學的，但是在中國的時候又想加入中共，這個時候他就不想加入中共了，因為他冒著一種風險，未來或者入不到境，或者入境以後有各種麻煩。從這個角度上，可能瓦解中共在中國老百姓裡面的支持度。回過頭來講，楊建利說，他覺得美國最近的政策背景是將中國人民和中共分開，這一點是非常重要，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夠再做更細緻一些，將普通黨員和有罪責的黨員再加以區分的話，可能這種打擊的精準度就會更高，不單止團結了一些應該團結的人，同時亦打擊了應該打擊的人。明尼蘇達州執業律師周東發指出，新的移民政策出台後，其範圍不單止是共產黨員，亦都包括任何與共產黨有關聯的一切團體和組織，例如解放軍、警察、國家安全人員等等，而且處理相關人員移民申請的裁量權完全在移民官手上。周東發說，他打擊的不單止是黨員，他的這個用詞很關鍵，不單止是 membership 就是黨員，而是 affiliation with 這個概念很廣，沒有具體的界限，還有一個叫做 meaningful 有意思的，這兩個法律裡面沒有定義，它怎樣定義由移民官來定義，所以這個寬度一下子廣了，而且舉證責任在申請人本身，政府沒有任何舉證責任， 他有权将你打掉。打掉他的用词叫 description， 中文叫有裁量权。裁量权的意思是什么？你上诉不了，没办法上诉，他讲一就是一，他讲二就是二。这个是个关键的概念，是两个概念。你485也好，加入美国籍也好，申请签证也好，你要签字，要485260表格，表格里面都有一行，你从不从属一个组织或者是共产党。我们可以理解为针对中国共产党，但是它实际上概念更广，它法律没有改变，它叫极权主义党，北韩劳动党也算，极权的党都在此类。有分析认为，新的移民政策是落实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对待策略的一部分。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他的面书上贴文称，这个是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共做出的最精准最沉重的打击，充分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共的政策具有极高的战略技巧。美国之音的报道。
9月28号，中国官方新华社播出了一段微视频，题为《和合共生，命运同舟》。视频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回答时代之问，照亮未来之路，并彰显中国之智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75届联大会议上面再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短语再次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当中。新华社的视频还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曾经四次被纳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甚至这个理念亦都被2018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采纳。视频想以此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断赢得世界的共鸣，但是新华社的报道并没有提及的是，在本届联大9月21号通过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当中，由于几个国家的反对，最初出现在决议草案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最后的版本当中被替换。6月底，五眼联盟的5个国家，就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一起反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大的决议，因为这个短语是中共语言。后来联合国大会主席将这个短语修改为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共同未来。宣允是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被拒显示西方对中国越来越警觉。宣允说，在过去几年当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纳入联合国的决议，有一个成分就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正在扩大，这些引起了西方的猜疑和关注。中国在未来再想将自己的一些理念将它塑造一个全球都接受的理念，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不单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遭遇阻力，中国在联合国的其他行为，譬如试图重新定义联合国的人权概念，以及争夺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的领导权的努力，最近遭受到越来越多的顶回。中国学者王义轨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认同，是因为中国没有和世界解释清楚，只是偷偷摸摸地塞入去联合国通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初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后来他在众多中国国内和国际场合一次次提出了这个理念，并且将此标榜为中国为世界未来的新秩序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开放包容，是互惠平等的。习近平后来也都频频以天下大同、天下一家来展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又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的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和谐万邦的天下观。但是对西方学者来说，中国的天下观不过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以实现中国传统的等级秩序和霸权稳定而已。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在9月23号在 國家亞洲局舉辦的一場中國眼中的世界秩序理論和實踐的視頻會議上面說，當中國的這些知識分子思考中國掌管下的新世界秩序的時候，他們似乎拒絕了西方的模式，轉而返回到中國過去的經驗，試圖從中國過去的經驗從天下和朝貢體系之中得到靈感。天下指的是世間萬物，朝貢體系就是中國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東亞的主導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司陽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访问哥伦比亚时说，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关系对西半球及其他安全以及当地所有人民的自由来讲至关重要。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艰难的日子里面，哥伦比亚在救助委内瑞拉难民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国务卿蓬佩奥说，你们对临时总统胡安·瓜尔多所提供的支持，对委内瑞拉实现不受古巴、俄罗斯和伊朗邪恶影响的主权国家的民主过渡所提供的支持都极为宝贵。哥伦比亚人民渴望国家实现持久与公正的和平。国务卿蓬佩奥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异议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或其他恐怖或犯罪团体所发动的暴力都是不可接受和不能容忍的。马杜罗等政权向这些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援助和支持的行为亦同样是不可接受和不能容忍的。哥伦比亚将真主党认定为一个海外恐怖组织，展现了对抗真主威胁的引领作用。这种认定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权逮捕真主党成员，冻结他们的资产，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并加大他们策划和进行恐怖袭击的难度。国务卿蓬佩奥强调说，对伊朗及其真主党代理人的极限施压是各种自由民族的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与哥伦比亚仲联手打击毒品走私。
Colombian law enforcement, even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has stepped up cocaine interdiction and eradication. You manually cleared 57% more coca fields in 2019.
蓬佩奥说，哥伦比亚执法部门即使这些艰难的时日里面依然加紧禁止可卡因走私并铲除可卡因生产。你们2019年人工铲除的古柯田同比2018年扩大了 57%。美国将在这里与你们分享资源和技术，提供帮助，我们为你们的成果而欢呼。美国是哥伦比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贸易占哥伦比亚总贸易额的 34%。 美国哥伦比亚贸易促进协议计划改善投资环境，消除美国出口面临的关税和其他壁垒，扩大贸易，推动两国的经济增长。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将扩大私人企业对哥伦比亚农村地区的投资，包括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帮助所提供的投资。蓬佩奥说，我们希望确保能够找到古柯作物的替代解决方法。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与哥伦比亚是美洲地区两股强大的良善力量。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